身羔羊，荣耀，荣耀，荣耀身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好，每个人都下沉举手，安静下来，我们不祷告，我们来敬拜主，同众天使天君同来敬拜他，看见宝座上的羔羊，将荣耀归给他。
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在宝座上的羔羊，
耶稣，感谢你，唯有你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众天使天君二十四位长老都夫妇敬拜你，在永恒里夫妇敬拜你，因为你的荣耀配受赞美，配受我们用永恒来敬拜。主啊，让我们 时常的加入到天使天君的敬拜里面，来到你宝座前的敬拜。主啊，因为你配得，被杀的羔羊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赞美。主啊，因为你用血买了众人，你用血买了我们，使我们今天得以主啊再一次在地上能得以有荣耀、荣幸、特权，借着掰饼来与你联合，来纪念你。主啊，因为你配得，主啊，你配得荣耀，
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受赞美。在宝座上 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在宝座上的羔羊，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来夫妇敬拜你，在你宝座面前向神举手，触摸神的荣耀。宝座上的羔羊，他的荣耀发光照耀你，要来触摸你。主啊，赞美你，让你的荣耀临到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复兴我们，苏醒我们。主啊，洁净我们，荣耀的羔羊，宝座上的羔羊，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彼得见你的荣光。呼啦巴沙啦巴巴巴沙啦巴巴巴，在你的荣耀里面，让我们得见你的荣光。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来与你联合。让你的荣耀发光照耀我们。主啊，触摸我们每位家人，复兴我们的灵，复兴我们的灵。复兴我们的灵，主啊，在你的荣耀中，使我们灵再一次被提升，提到你的宝座前。乌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卡拉巴山德里拉，曼德里希拉巴沙拉巴巴巴沙拉巴卡拉巴山德里，感受到主的荣耀，主的同在已经在我们中间彰显，像火焰一样，带着复兴的大能，像光一样临到你。使他荣耀的大光要来更新、改变、洁净、复兴你。主啊，谢谢你触摸每位家人。乌拉巴沙拉巴拉巴卡拉巴沙拉巴，触摸每位家人。主啊，奉耶稣的名，主啊，让你荣耀的光充满我们，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民，我们要住在你的光明中，我们要吸收、需要领受神你圣洁的大光。哈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主啊，赞美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赞美你用血买了我们，好让我们一生来为你活着，因为你用血买了我们。主啊，因为你配受赞美，你用血买了我们。主啊，我们的命是你所买回来的，是你所赎买回来的，让我们全然来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得着。呼啦巴啦巴山德里希拉，再没有别的。主啊，让我们的心中没有别的，打碎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除去我们心中的所爱，让我们心中没有别的爱人，只有耶稣。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的所爱。呼啦巴啦卡斯达拉希斯达拉呼斯丹达， My Lord, 主啊，触摸每位家人的心，除去一切的沾染玷污，用你的宝血，因为你的宝血买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身上带着宝血的印记，耶稣宝血的印记。呼啦吧，上帝的黑啦，遮盖我们，遮盖我们的房间，遮盖每位家人，耶稣宝血的印记遮盖在我们身上。My Lord, 沙拉吧，上帝的黑啦，主啊，像火一样，你圣洁的荣耀，像烈火一般充满我们，燃烧我们，洁净我们，炼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复兴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来复兴我们，感谢你使我们重新得力，赞美你荣耀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设立。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每位家人，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引以为先的罪，赦免我们眼目的情欲，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不圣洁的思想、污秽的思想、论断的思想。家人们，我们来向主开口认罪，我们来自洁。圣灵正在光照我们，主要与你联合，但他是圣洁的，圣洁的才能与他联合。主啊，让我们在你宝血的洁净下，让我们来悔改，赐下悔改的灵接近我们。主，赦免我们引以为先的罪，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的苦毒埋怨，赦免我们一切悖逆的思想，一切的不顺服，一切的骄傲张狂。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没有爱心的思想。赦免我们嘴巴上的一切过犯，批评论断的话语，以及一切不讨你喜悦的话，也不造就人的话。主啊，赦免我们亚拉巴善德的黑了不成熟的话，求主赦免。主啊，我们愿意来悔改，在你面前，你的宝血再一次涂抹我们，除去仇敌的控告。呼拉巴善德的黑了吧，卡拉巴善德的黑了，曼德的黑了。主啊，邀请你，邀请你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接管我们的聚会。主啊，感谢你的同在，何等宝贵，何等宝贵，何等宝贵。主啊，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我们宝贵你的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触摸我们，接近我们，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因为现在罪。主啊，沙拉巴拉巴拉巴卡拉巴圣德的希拉，潘德的希拉巴圣德的希拉巴卡拉巴圣德的希拉，曼德的希拉巴圣德的希拉哈拉巴圣德。家人们，奉耶稣的名，把你手中的饼举起来，我们要进入到圣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诚然是你的身体，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你的身体为什么被挂在木头上，所以除去一切律法上的咒诅，除去一切我们家族性的咒诅。当我们来吃你的身体的时候，一切的咒诅要离开，一切的疾病要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奉耶稣的名要来领受你的身体，说当我们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也赐给我们基督耶稣在肉身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让我们知道这条道是忍耐的道，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但是当我们有基督耶稣在肉身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的时候，这条路变得好走了。主啊，这是一条充满荣耀的路。主啊，让我们来负你的轭，你的轭是轻省的。主啊，你的轭是得胜的，我们愿意负上这荣耀得胜的轭。谢谢你耶稣。家人们，奉耶稣的名，现在要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可以先等候一下，来拿着耶稣的身体在你的手上来思想默想主的身体，为你受尽了人世间一切的屈辱和痛苦和刑罚，一切罪的刑罚、疾病的刑罚、罪恶刑罚、咒诅的刑罚都在他身上了。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我要赎买我们，我要释放我们，进入到基督的一切丰盛的自由与祝福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拿着主你的身体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说我们愿意像这样一个饼被掰开了，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 成为多人的祝福，不是为我自己活的，主啊，是为你活的。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你配受敬拜，你配受我一生来侍奉你，你配受我在永恒里来敬拜你，因为你用血买了我，你用身体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与刑罚，你用你的命换了我的命，主啊，我感谢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主啊，好，家人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当领受的时候，相信一切的疾病咒诅都离开你了。
阿门。
主要在今天医治你。好，现在举起你手中的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你的宝血诚然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每一滴都流下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仇敌不能可再控告我们，因为有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因为耶稣的血袍披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成为神的义。
阿们。
主啊，当我们领受你宝血的时候，主啊，你来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
阿门。
也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阿门。
全人全魂全灵都得洁净。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家人们举起手中的杯的时候来默想，这是耶稣的宝血。默想主钉痕的手，主钉痕的脚，到在永恒里，当你回到天家，你会看到耶稣的手中间是有一个洞的，耶稣的脚中间是有一个洞的，那是他对你爱的记号，是为你被刺穿的，在那里流出了血的江河，是救恩的源头。说啊，神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使我们今天得以脱离那极大永恒的死亡，就是地狱火湖，使我们在永生里天国里永远享福。主啊，这是你宝血的救赎，因着你宝血的救赎，一切的魔鬼不能够控告我，一切的人也不能够控告我，因为有神已经称我为义了。
阿门。
耶稣，称颂你的宝血为我流出，称颂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爱你，谢谢你被杀的羔羊，你配得我们所有的爱情。耶稣的信徒们，我们奉耶稣的名开始来领受耶稣的宝血。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已经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就是主的人。主啊，让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为你活着。
阿们。
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圣餐与你再一次联合。
阿们。
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
阿们。
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浇盖我们。
阿们。
主啊，你复活的大能现在来充满我们。
阿们。
奉耶稣名释放基督复活的大能。
阿们。
基督复活的大能。
阿们。
基督复活的大能现在充满每位家人。
阿们。
充满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阿们。
充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阿们。
奉耶稣的名宣告基督复活的大能，吞灭一切阴间死亡的权势。
阿们。
吞灭一切疾病的权势。
阿们。
吞灭一切咒诅的权势。
阿们。
因你为我们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
阿们。
因你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
阿们。
所以我在这个时刻奉耶稣名宣告，家人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身体。
阿们。
所以一切的咒诅要离开。
阿们。
我奉耶稣名结束一切的咒诅。
阿们。
一切的咒诅。
阿
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阿门。
离开我每位家人，
阿门。
离开我每位家人，
阿门。
离开我每位家人，
阿门。
我也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疾病，
阿门。
离开每位家人，
阿门。
因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受了疾病的痛苦，
阿门。
使我们今天得享健康，
阿门。
奉耶稣名宣告健康充满我们，
阿门。
疾病脱落，
阿门。
疾病的锁链断开，
阿门。
奉耶稣名断开，
阿门。
奉耶稣名断开一些疾病的锁链，
阿门。
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疼痛消失，
阿门。
斥责一切的疾病消失，消失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疾病的灵，斥责一切死亡的灵，斥责一切软弱的灵。奉耶稣名离开我们，离开我们。奉耶稣名离开我们。奉耶稣名宣告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因此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控告，斥责一切仇敌来的控告，斥责一切从人来的控告。奉耶稣名斥责一切控告祷告，斥责一切巫术的攻击。奉耶稣名撤销废除，奉耶稣名撤销废除，奉耶稣名撤销废除。从每位家人，从我们的房间，从我们国度施工一些巫术的作为，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废除，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宣告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保护的，我们的家，我们的每位家人，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国的施工是被保护的，耶稣的宝血是保护的。主要感谢你释放荣耀，呼啦吧山德勒嘿啦吧山德勒嘿啦，奉耶稣名释放荣耀，释放荣耀，释放神的荣耀，释放你的得胜，释放你的大能，释放你的火，奉耶稣名充满每位家人，充满我们，让你复兴的灵充满我们，浇灌下来，奉耶稣名充满我们，让你复兴的火点燃我们，祷告的火点燃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房间是万民祷告的殿，祝福我们每位家人是移动祷告的祭坛，祝福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殿，神你可安歇的居所，主啊充满我们，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呼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你荣耀的同在，感谢你复兴的大能，感谢你的荣耀的彰显，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医治和释放，谢谢你赐给我们重新得力，赐给我们复兴，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每位家人向神举手来拍掌，归荣耀归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得胜荣耀的归给神，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主日的讲道，今天我会讲一个比较限制性的信息，是圣灵感动我今天要分享的，叫做末世防备属灵的沾染玷污，末世防备属灵的玷污。末世防备属灵的玷污，我们来翻到犹大书二十章啊，犹大书二十节，它就一章。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里面是神对我们基督徒一生道路的一个宏观上的指导，神给了我们两个兵器，两个法宝，在这里是我们一生走天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法宝呢，是在圣灵里祷告。如果你能学会这两点，那么你一生走天路就会非常稳妥，就会地上加力，荣上加荣，哈利路亚，
阿门。
但是很多基督徒就忽视了这两点，非要走一些自己发明的道路，他们以为是捷径，其实是 通往死地的。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圣经要说，亲爱的弟兄啊，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就讲到了神要求我们在真理上， 至圣的真道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造就自己。那我们需要来默想神的话语，养成默想神话语的好习惯，努力学习神话语饥渴慕义的好习惯，每天读经的好习惯，默想，光读经还不够，还要默想，这能够造就我们，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造就我们。哈利路亚，神的话如果你吃进去了，那么是最大的祝福，能够带来根本性的复兴，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阿们。其次，第二法宝，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呢？那么就不是在肉体里祷告，是在圣灵里。也就是说，你祷告需要邀请圣灵，你需要让圣灵带领你来祷告。那么包括了方言祷告，包括了悟性祷告，包括了灵歌敬拜，包括了各方面的祷告，各种的祷告。但是原则是在圣灵里。耶稣也说过，如今时候到了，人若拜我，要在圣灵里和真理里拜我。圣灵里和真理里跟这个犹大书二十节是一模一样的。这里面也在讲在至圣的真道上和在圣灵里祷告。阿们。所以神的话语是彼此吻合的。从新约的开始到新约的结束，都在讲这两个法宝，可是很多基督徒却忽视了这两个法宝，没有重视神的话语的建造和在圣灵里祷告这两方面来建造自己，反倒发明了许多捷径。想要走捷径的基督徒，最后你发现他没有走到捷径，他都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甚至走的是回头路，走来走去绕到原点，几十年不长进，因为他们没有回到神话语上的纯正规模，他在发明自己的走天路的方式。我们不要自己发明，我们要回到神话语的指航导航灯上。阿们。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要有别的发明，我们只要回到神的话语上。阿们。那么我想提几点，有的人发明了什么捷径呢？也是我所讲的，要防备，在末世你要防备这样的捷径，因为这样的捷径它不是捷径，它是沾染玷污你的灵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发明的捷径是想借着神的仆人为他祷告，为他发预言祷告，或是按手祷告。我不是说所有的祷告，我现在在强调发预言的祷告和按手祷告，这两样是比较特别的。他们认为这两种祷告是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灵界，没错，在灵界这两种祷告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有些人认为我就是拼命的找神的仆人为我发预言祷告或者按手祷告，这样我能走天路更快，这是一种捷径。但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捷径。倘若你找的神的仆人是对的，是正确的人，倒也还好，可是往往很多人他找的并非是纯全正直的。你很难了解一个人是否纯全正直，除非你跟他在一起生活。很多神的仆人的生活也是一塌糊涂的，虽然有恩赐，但是他为你按手祷告都会带来很多沾染玷污。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经文，那我现在先告诉你为什么发预言的祷告和按手祷告能够带来极大的影响力呢？因为在属灵的领域来讲，按手它是一种灵里的传承，它会借着按手能够带来一个灵里的突破和眺望。在圣经中也讲到，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借着众长老为你按手带来的这种恩赐，要眺望，眺望起来，按手能够眺望，也能够传递恩赐，所以它是一种极大影响力的一种祷告。阿们。其实发预言的祷告呢，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当你让人给你发预言的祷告或者按手祷告的时候，你是敞开你的灵给对方有权柄来影响你。这两种祷告有极大的影响力，首先也是因为你赋予了对方权柄。往往你去找那个人的时候，你肯定就已经给了他权柄，在灵界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已经是赋予他权柄了。当你赋予他权柄的时候，他就能直接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灵魂，要么带来好的影响，要么带来坏的影响。所以它会在灵界产生一个大爆炸，一个大影响，就是因为你赋予了对方权柄，使他能够直接来影响你的灵，借着发预言或者发正确的预言影响你，见到你，或者发错误的预言 败坏你，玷污你，或者借着按手祷告把他身上不好的东西传递在你身上。你不能说主啊我只要好的，没有那样的事情。在灵界这种传承不是根据你的意识为导向的，邪灵会无孔不入。倘若按手给你的人身上是不洁净的，那么他身上的沾染玷污也势必会给你带来影响，因为你赋予了他权柄。当你让他为你按手，就证明在灵界里就是你给他权柄，他就可以影响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来洁净你。好消息是每当你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都会洁净你。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我们每次祷告会，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因为每当你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都会改变你。神的同在是圣洁的，神的同在会驱散一切的魔鬼，神的同在会洁净一切的沾染玷污，这是神的同在自发带来的。你不要说主啊你来洁净我，当你进入神的同在，神同在一定会洁净你。阿们。这个洁净是彻底的，但这个洁净会比较慢，需要你有耐心来寻求进入神的同在。但这样的洁净会非常彻底，哈利路亚。这样的洁净如果停留的够长，能够把你洁净白超如雪，能够使你非常非常的洁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同在。如果你是一个活在神同在里的人，那么圣灵的恩膏会在你身上，你也是住在神的光中。那么你去侍奉，你将不会被沾染玷污。听好了，我再说一遍，很多神的仆人并不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他去侍奉人的时候，自己生命有破口，也没有活在神的同在里，也没有经常祷告，也不是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么他去侍奉人的时候，当他是去给人赶鬼或者是处理那个人身上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灵界是真实的，比物质界还真实，那么他势必会带来一些沾染玷污在他身上。邪灵不是个死的，当你去驱散邪灵除灭魔鬼的作为的时候，魔鬼他同意不同意？他同不同意？他不同意，他要与你相争，他势必与你甚至厮打，在灵里摔跤。那么倘若你是一个没有神的光保护的人，没有活在神的同在里，那么你就没有神的光来保护你，邪灵就会沾染你，那些污秽就会沾染你。而一个活在神荣耀同在里的人，当邪灵看见他的时候，邪灵看见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光。什么光呢？神的光。大家说神的光。
神的光。
我再给你讲灵界的奥秘，也是真实的，也是神启示我的。只要一个活在神同在里的人没有破口，那么你可以去赶鬼，可以去做任何的服事，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沾染玷污能够沾染你。阿们。为什么呢？因为邪灵看见你的时候，他看见了大光，他不敢，黑暗敢不敢靠近光芒？苍蝇敢不敢靠近燃烧的火炬？
不敢。
不敢。邪灵的本性怕光怕火，所以他会远离你。你尽管服事没有问题，然而很多神的仆人不重视祷告，不重视祷告的人，他无法活在神的同在里，甚至他的生命都枯干了，他还在强迫自己去侍奉，他难免会沾染玷污，日积月累沾染玷污很多。这样的仆人在为你按手，就传递很多的沾染玷污。我在讲灵界更深层的道理，很多人他不懂，他以为神的仆人就可以为我按手。我告诉你，圣经上说，在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提摩太前书5:22，我现在在讲比较深层次的启示啊，也许你没有听过，但是你现在听，圣灵会告诉你，提前5:22，圣灵会给你里面有印证的，是否正确，圣灵会告诉你。提前5:22，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贴经文的家人啊，贴出来了。好，你看这个经文啊，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行按手的礼就是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不要急促。为什么呢？两方面，首先你要先思想自己是否洁净了，是否有破口。比如说我去侍奉人的时候，我可以为他做一般的祷告，当轮到按手祷告的时候，我会先省察自己，我最近有没有保持在神的同在里，有没有 生命中有没有隐约未现的罪，我没有最近犯罪，有没有认罪，有没有悔改，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为他按手，我会在我比较好的状态为他按手祷告。神的仆人要有主权，你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别人说你为我按手你就为他按手，你要先省察自己的状态，否则你害别人也害自己。如果你的状态不好的话，你就会与他的恶行有份，因为你被按手的对象往往有很多问题，而你并不在神的光的保护下。我说了，我们并不是在传递惧怕，只要你活在神的同在里，你是个祷告的人，没有破口，你随便你给任何人按手，你跟偶像庙宇按手都没事，那个都不会有沾染玷污，都不会有沾染玷污。阿们。因为邪灵会逃跑，他看见你就看见了光。我对这个很有感受的，有的时候我经常去到偶像庙宇，在早期侍奉，但是我看到邪灵，神让我看到，好像邪灵看见我就看见一束大光，他就会逃跑。所以没有任何，我服侍全时间服侍11年了，我经常做一些按手的服侍，但没有任何的沾染玷污，没有任何的仇敌的反扑，因为我会在正确的状态去按手祷告，我不是随便就去给人按手，我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按手，因为我知道按手祷告是一个暴露你自己的生命在一个没有遮盖下，因为你让谁给你按手，你就是让他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了，他就会影响你。这在灵界里这是很有爆炸性的一种影响。阿们。不是开玩笑的，有的人把按手祷告当作很开玩笑的事情啊，是个人你都找他给你按手。特别我去到以色列，去到一些国家，我去服侍的时候，我看到遇到华人教会是这样的。华人教会不管他是牧者传道，也是服侍多少年的人，见到外国人牧师就得找人家给他按手。你在国外的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华人不自信呢，还是缺乏教导。有的人我认识他，他侍奉好多年的，是一座很刚强很不错的牧者，但是也是好像找到人，见到外国的牧者就要过按手。有的人我就后来发现他们越按手越糟糕，越按手越乱七八糟，因为他不认识灵界的法则。属灵的事情比物质界更真实。阿们。你在物质界跳进粪坑里，你上来你身上有没有屎，有没有脏东西，有没有？
有。
在灵界里也是如此，比这个还真实。而且在物质界你掉到粪坑里出来冲个澡就洗干净，可是在属灵的领域里，如果你被一个，我跟你说，有的人他比粪坑还要脏的，你被他按熟了以后，你好多天都洁净不了，需要很长时间的洁净。有的人你经历过，有的家人你经历过，你知道的。怎么能分辨出来呢？因为当你去按手的时候，当你被人按手的时候呢，你回去以后你会有一些反应的，因为灵是真实的。什么反应？它会反应在肉体上，就会出现，你会开始做淫梦，然后梦里甚至出现死尸，出现你在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甚至有人追赶你，有犬类，有野兽在追赶你，有污鬼邪灵显现，有不圣洁的思想，有淫思妄想，在梦里也是奇奇怪怪的梦都开始出现了。然后平常你会开始出现淫思妄想，乱七八糟的想法，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可是被按手以后你就出现这些情况，你就知道你被沾染玷污了。甚至有的人会病倒了，还有一些人病倒了，还有人好长时间他的灵突破不了，被捆绑了，然后甚至有的人不注意处理的话，他就开始变质。有的人他是这样被变质的，是被别人沾染玷污以后他没处理，慢慢的变质了。这个人本身是好的，但慢慢的他就变质了，非常非常的真实。我告诉你，非常真实，你不要认为灵界的事情是可以儿戏的。前面有一个粪坑，我告诉你说前面有个粪坑，你会不会很注意？你会不会不听我说的？你管你啊，你胡说八道，闭着眼睛你就继续走，会不会这样？但有的人你告诉他前面是个粪坑，你不要跳。有的人在灵界里他就，我才不相信，他就随便是吧，只要是神的仆人就可以为我按手，我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那比粪坑还脏呢，我告诉你。甚至你有的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洁净，都没有从其中脱离出来，那一次的按手。甚至有的人会被辖制住，被巫术辖制住，因为是你自己暴露自己的生命的主权给他， 所以他能够行使这么大的权柄在你身上。所以凡是我让人为我按手祷告，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我比较了解的，而且他的属灵权柄要高过我，否则他不配为我按手。因为只有位分大的才能为位分小的祝福。但有的人现在无知到一个地步，找出信的信徒为他祷告按手，或者一个牧师找一个信徒为他按手，还是他们本教会，这就是在混乱属灵的权柄和次序。魔鬼可以随时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错了，你不认识属灵的法则。阿们，这个不能乱来的，你要搞清楚谁为你按手。当然医病祷告可以找医病恩赐的信徒为你祷告，那个按手没关系，因为那是为了医病。因为按手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叫做医病服侍，这个不按权柄的，就是可以只要有这种恩赐的可以为你按手，因为是为了医病，阿们，这个无所谓。但还有一种叫做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叫祝福。祝福就是按手从旧约最常用的就是祝福，这个你必须搞清楚了，他的位分有没有比你大。所以我为什么不喜欢有的人有些人的方式呢，他一祷告就是按手，彼此按手。圣教没有说让你随便就按手的，阿们，祷告就祷告，你可以随便祷告，不能够随便按手。这个方式是从国外流行过来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会带来沾染玷污的，阿们。行按手的礼，圣教说不可急促，免得在别人的恶行上有份。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对方是邪恶的，你也不知道他私下里过的生活是啥样的。倘若他背后是淫乱的，背后他是行邪术的，行巫术的，那么他就会影响你。你随便找人按手，你们俩彼此按手，那么他身上的疾病都能搅扰到你身上，这个也难讲。如果你刚好那个时候有破口，因为疾病跟邪灵有关，邪灵就会借此来影响你。邪灵是无孔不入的，见缝插针的，你知道他不跟你商量的，如果你有破口他一定就进来。所以不要给他留地步，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阿们。我在讲什么，也不是在讲有的人说你要听清楚，我讲到是在一个荣耀得胜的基调上讲到，不要听了我讲的信息有惧怕，我在讲你要防备什么。我再次重申，只要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没有破口，你活在神的荣耀里，你可以做任何的服事，魔鬼都无法伤害你，阿们。因为魔鬼看见你就像看见光，我这个很清楚。邪灵看见你就看见了光，他无法靠近你，别说沾染你了，他无法靠近你。但如果你有破口，你最近，因为每个人不是每一天状态都好的，神的仆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状态不好，我拒绝一切按手的服事，我可以为你祷告，但我拒绝一切按手的服事，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阿们。因为神的仆人被沾染玷污了，神的仆人要服侍很多人的，他如果不知道洁净自己，他持续的沾染玷污，你知道他比粪坑还脏的，然后他又为很多人按手，那就脏手按脏头，越来越脏，到底是祝福别人呢，还是在沾染玷污别人？所以神的仆人要有责任，自己要保持洁净，阿们。你不洁净不要为人按手，免得你祸害别人，自己洁不洁净自己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一个洁净里面，活在神的同在是最洁净的地方，最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同在。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我们能保持自己是圣洁的，而且会有光在我们身上，邪灵无法靠近我们，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所以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如果你活在神的同在里，你没有破口，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可以做一切服事没有问题，你对一切的邪灵的沾染玷污都免疫的，哈利路亚。因为神的光太可怕了，对于邪灵来讲，撒旦也不能看见神的光，何况那些污鬼邪灵更加不敢，他们会退避三舍。有人说有人喜欢强行按手，对于强行按手的人，那你绝对要远离他，说明他是一个被沾染玷污的人。我们按手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强行按手的人呢，证明他身上有巫术了，那就更可怕了，我们就要更加远离。一个神的仆人他不会去给人强行，甚至我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会感受他稍微出现一点抵挡，我都不会给他按手，因为按手是一件圣洁神圣的事情， 他也不配我按手，我的按手也是宝贵的，不是廉价的随便就给人按手，没有那样的事情。按手是一种属灵的传承，一种恩高的传递，一种甚至一种突破。如果你在正确的心态下按手，领受的人也在正确的心态下，能带来极大的释放和突破和复兴，极大的事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经常看到，但是可悲的是，教会现在是要么是脏手按脏头，要么是空手按空头。什么叫空手按空头？按手的人不知道为啥按手，领受的人不知道为啥他给我按手，头撑着让人按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被人按手的时候，你要思想主啊，我要想要啥？借着这个按手，这一刹那间是信心的一个突破点，信心的一个临界点被释放出来。借着他的按手，你要的是什么？你心里预备的是啥？有的人心里啥也不想，哎呀，我发现有的人，眼睛我看他的眼神，我就不给他按手，他的眼神就不对，他的眼神就是别人按手了，他也过来，他也没有想，这样的人不要给他按手，因为你给他按手没用，他没有带着期待的心，就没有信心。那你的手也不是多伟大的，他没有全都靠着信心运作的，阿们。他必须带着期待的心，你必须也带着期待的心，然后你们俩都预备好了，然后这个时刻按手就会带来极大的爆炸，在灵界里面，哈利路亚，神也会保护这种按手，使彼此都不会沾染玷污。而现在人不在圣经的原则下胡乱按手，那么神不保守你，你不能怪神，因为你没有活在神话语下。我告诉你，只要你不活在神的话语下，神没有义务保护你。出事了就是自己的责任，不要埋怨神，我们自己悔改。所以我们要这个，不要空手按空头，也不要脏手按脏手，脏手按脏头。我们要洁净自己，带着期待的心，不要认为这是一种洁净，这是一个洁净，因为它带来灵界的爆炸，但是这个洁净也会直接让你一下跌入谷底。所以洁净都不好走的，你最好还是稳妥的，照着圣经走的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虽然慢一点，在圣灵里祷告虽然慢一点，但是很稳妥。谁祷告？自己祷告。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阿们。不是别人，你得自己是个祷告的人，自己是个默想神话语的人，自己一个追求神话语的人，那么你的生命就会逐渐的成长，而且这个成长是人不能夺去的，这个成长是稳妥的，这个成长是最洁净的。哈利路亚，因为他没有被玷污过。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特别讲到了，你们给人行按手的礼不要急促，意思说你要想好了为什么要为他按手，是医病还是祝福，还是恩高传递，还是眺望他里面的恩赐，为了什么？然后你有没有预备好对方的心？他是为什么他要被你按手？他有没有领受？你得提醒他，你为什么要让我给你按手？然后你要考察对方是否配受按手，他是否要求问圣灵。你找人按手也是这样，最好调查一下对方的生活品格。恩赐好传递，但沾染玷污一旦传递就不好除去了。有的人本身不是淫乱的人，因为被淫乱的牧师按手，所以他就变成淫乱的人，一生难以脱离。我跟你说，你要因小失大，这叫属灵的沾染玷污，这不是在开玩笑啊，这是真实的灵界。大家说灵界非常真实，所以按手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意思说你要考察一下对方有没有罪，有没有活在罪里。给我按手的人，我必须要保证他是圣洁的，这是首要条件。有恩赐都不重要，圣不圣洁是关键，因为我不从他这里照样圣灵给我恩赐，阿们。但是你要是被他按手了，他要是一个脏的人，那你就好一阵子好好洁净吧，让你好一阵子你都非常痛苦，因为你灵被玷污了，你会有一种，你知道灵被玷污，你就好像被抢劫了一样，你会很难受，在你的心灵深处，你被沾染玷污了，你要是一个圣洁的人，你会很痛苦，你会开始呼求神的洁净。敏感的人会这样，不敏感的人他就不知道为啥，他不知道洁净就更加危险。 甚至他又开始，这个还更可笑的是什么呢？更可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今天找这个人按手还没有洁净，明天又找那个人按手，那个人比他还脏，后天又找这个人按手，只要参加特会找100个人按手。我告诉你，中国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参加一个特会找100个人按手，这样的信徒你指望他怎么成长？他本身刚成长了一步，一下被沾染玷污了，他就无法突破了，这100个捆绑。家人们，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把头剃光了找人按手，甚至按手到把头都按秃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别想成长。神说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圣经没说让你拼命找人给你按手，你有病了找人找有医治恩赐的给你按手可以，这个圣经说的，然后找位分大的为你祝福可以，找教会的那个有恩赐的人为你但是圣洁的这个你所熟识的人为你眺望恩赐，甚至传递恩赐，这个也可以。但有的人就不明白，就开始到处找人按手，参加一个特会找一大堆人按手，回去了也不知道是得造就了还是被玷污了，甚至有的人灵麻木到要死的地步，他都不知道为什么麻木，因为你被很多人玷污了，你的灵本身是信号敏感的，结果被人泼了100层大粪在上面，他怎么还能收信号呢？他都不知道为什么。灵界是这样真实，我跟你说，只是你看不到。有一次我听到辛班尼做见证，他说走天路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美国的辛班尼牧师他说的这个见证我听了以后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走天路神显明给他看到，就是好像一个人走在一条很窄的路上，而路的两边是两条深沟，而这条道路上很窄的路上是满了那种粘液，就是很滑很湿，所以你走在上面很容易滑倒，你需要很谨慎的走，然后路道路的两旁呢还有那种怪兽，在那个深渠里它会伸出很长的舌头带着粘液想要来粘你，就是沾染玷污你。他说人走天路就是这样，圣灵向他显明的，非常可怕，非常困难，天路崎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告诉你天路更难，你要是不好好走，不注意走天路的原则，有的人是自己跳到那个深坑里的，不需要，这个路本身就滑，你随便找人按手是等于你自己跳到深坑里，你在里面跑好久出不来。我们不要自己玷污自己，阿们，也不要找人玷污你。神说了，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不够吗？为什么要自己发明创造很多捷径？其实这不是捷径。我并没有排斥你找正确的人给你按手，可以，但是不太好找。错误的人给你按手，我告诉你，宁可不要，你不受损失的。哈利路亚，耶稣是一切的源头，你不需要仰望人。总而言之，不要在别人的恶行上有份，保守自己清洁。下一句就是要保守自己清洁。阿们。好，这是一类的沾染玷污，还有那一类，我说了，也极其有影响力的，在灵界就是找人给你发预言。你不要随便找人给你发预言，因为当你找人给你发预言，你已经赋予对方权柄了，那么他说的话哪怕是假预言都会影响你，是你赋予了他权柄，他会直接影响你的灵魂。而现在往往假预言比真预言要多，目前教会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谨慎，宁可不要被错误的预言沾染玷污你。你说没有关系，我不听就好了，有的时候你潜意识里你还是听了，你为什么对圣灵在你里面的恩膏不自信呢？我们在约翰一书22-27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2-27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到这里，这里面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不同了。新约圣灵来了，圣灵他来的时候呢，就赐下了恩膏常存在我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阿们。难道圣灵不够吗？新约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还在活在旧约里，旧约需要有先知，新约也需要有先知，但是旧约里面他没有先知就毫无启示了，但新约是所有的信徒重生的时候圣灵都有恩膏在他里面，他都可以自己求问圣灵。阿们。于一些事情当然也可以寻求神仆人的帮助，但是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大家说辅助而已，你让他先求问的是主的恩膏在你里面教训你。现在人是本末倒置，先求问的是先知过发预言，而不自己先祷告神，这样的信徒是可怕的。你还活在旧约里面，你要活在新约里面，你要凡事先自己求问神。阿们。因为有主的恩膏在凡上教训你，如果不是这样，很多的基督徒找人发预言祷告，他自己里面是空的。我跟你说，如果你里面是空的，你是危险的，魔鬼可以介入，因为你错了，神不需要保护你，因为你已经错了，神没有义务保护你，神要你先求问的是圣灵，然后再寻求神的人的这种辅助，也就是印证而已。可是现在很多基督徒是像求签算命的一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在华人教会最严重，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华人教会的一个弱点就在这里，因为中国的巫术跟西方的巫术不一样，非洲的巫术是进攻型的，中国的巫术是求签算命算卦，所以到教会也是这一套，占卜的灵非常严重，要悔改，不要，你可以去找先知去查验，那只是查验印证而已。可是你里面有没有呢？很多基督徒80%的基督徒是里面啥也没有，他不是找先知求那个印证，他是找先知求问，这就是错了。那个时候邪灵就能搅扰，那个先知就算是真先知，在那一刻也会被邪灵搅扰，他会说假预言，因为你自己先错了，你违反了神的话语。你不要不怀疑这句话，我给你一个经文，你看有一个经文很可怕的，有一次圣灵启示我这个经文，在以西结书14章4到6节，以西结书14章4到6节，你来看，这是圣灵启示我的经文，告诉我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结局不好。以西结书14章4到6节，以西结书14章4到6节，找到了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你听，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或作必按他所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让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不仅讲以色列家，也在讲教会，讲教会。圣灵那次告诉我说，这是教会里的一种现象，就是许多的人他们自己心中有假神了。什么假神是什么呢？他重视人的启示多过从圣灵来的这种启示，他遇事不是求问神，而是求问人，所以他把那个先知当作假神接到他心里了，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了他自己面前。什么罪呢？就是占卜求签。我一说这叫属灵的求签占卜，这就是陷于罪的绊脚石。阿们。放在自己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大家说又救了先知来的，也就是说又去求问先知。这里没有说假先知啊，是真先知，哪怕你求的是真先知都不行。我告诉你，因为 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只是他的众仆人先知，他的众仆人先知一无所行。阿们。真先知也是从神来的启示，而神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告诉他，即便启示他也是10%打折扣的，打个1折2折，那对你还有啥用呢？为什么呢？因为启示的源头是神，而神不喜欢这样的事儿。神说，我让我的儿子耶稣替你死了，幔子裂开了，你现在借着羔羊的血可以直接来到我的面前，结果你不来到我的面前，你来到人的面前去求问。那么新约何必来呢？耶稣为什么为你死呢？幔子何必裂开呢？你干脆活在旧约好了，你这是在辱没羔羊的血。说的难听了，就是你是一个懒散的人，因为自己求问神是一个需要付代价的事，很多人不想付这个代价，想要走捷径。我告诉你，天国里走捷径的人最后都是跌倒的，最后走到最后都是万丈深渊，掉在里面出不来。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走捷径，这条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是付代价走的。阿们。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走捷径。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听好了，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那个假神就是那个先知啊，因为他把人的启示预言当作神的教导，这就是他的假神。阿们。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你看神就会让这样的人跌倒，捉住他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借了假神与神生疏。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想求问一件事情，你自己求问神的话，你会尤其在初期你会花很大的代价，甚至花一个月一年时间求问，甚至还得不到带领。然而这一年时间，这几个月时间浪费了没有？没有浪费，你会不断的跟神亲近。阿们。然而你这次这个事你一下跟这个先知一分钟解答了，你还会不会花一年时间去求问神？你是不是就少了一年的时间来与神亲近？你是不是就少了与神亲近的机会？那么这个事你就会与神越来越生疏了，而神咒诅这样的事情。还有做先知服事的仆人一定要听清楚了，不要愚昧，不要无知。先知侍奉有很多的法则，有很多的陷阱，如果你错了，你可能最后你的结局会比信徒还要惨。虽然你在努力的侍奉，也在努力的发正确的预言，也不贪财也不妄利，然而最后你的结局不好。为什么？因为你违反了神的法则。在新约，神的法则，先知只不过是来辅助的，先知不是给人来算命的，先知不是给人来指示你的道路应该这样走那样走。不，圣灵的恩膏在里面要引导他。阿们。不是你，你不是主，你不是神，你不过是一个工具，神手中的工具，然后看好自己的职分。阿们。不要越界，很多先知在越界，这样的先知最后结局都很悲惨。我告诉你，先知侍奉是很可怕的，侍奉的好神会提升你，侍奉的不好结局非常可怕，因为神会审判这样的人，也会审判这样的先知。阿们。所以不是很多人问我一些事情，我说我不是先知，你自己去问神，你问的事情都是一些算命的事情，你这个事情为什么要问神的仆人呢？你要去问神，与神亲近，圣灵里面的印证，喜乐平安都会引导你，环境也会给你印证，神不会让你错的，只要你求问神，神会负责的。阿们。但很多人不这样，喜欢一分钟解决事，那么你一分钟解决的事让你一辈子痛苦。我再说一遍，你一分钟解决的事会造成你一生的痛苦，相不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分钟解答了没错，一辈子活在这个预言的影响下，而这个预言他找的也是真先知发的预言，但因为神说了只要你这样做，我就会让那个先知出错，照着你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你，那个先知一定出错。就像以利沙那一次，神他说，神不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神将这事向我隐藏。那个以利沙使那个孩子复活了，结果神让那个孩子死了，但这事神不告诉以利沙。以利沙说，神不告诉我，神向我隐瞒。神想要向哪位先知隐瞒是神的主权。阿们。我告诉你，在这样的事上神一定向先知隐瞒，所以他就会发错误的预言，不是他故意的。所以我告诉你两方面，先知侍奉 做先知的人要小心，不要给这些人求签算卦算命。你的任务是辅助他，阿们。不要任性，不要让他任性，你也不要任性，这是保护他，也是保护你自己。那么求问事儿的人也要注意，你求的是啥，问的是啥，还有你心里面有没有数，你有没有先从神那里领受，没有不要去求问别人，否则你让别人陷于最终，你自己也陷于最终，你们两个都互相伤害。先知侍奉很锋利，要学习先知侍奉的法则。这些事情都是神启示我的，让我慢慢知道的。我也经历很多的痛苦在这些事情上，神让我走出来，让我开始启示我怎么回事，让我看到先知侍奉的法则。我也接触很多很多的先知，但我现在从来不轻易找一个人给我发预言，因为我自己心里已经有数，我要做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阿们。我不需要，如果他真的有圣灵感动，那么我听听而已，一个像耳旁风一样，说的对了感谢主，说的错了当垃圾一样扔掉，连进耳朵里都不进。最排斥的就是有一些代祷者主动的给你发语言，我说你闭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不需要你给我说这些，而且说的都是一些废话。如果你去主动去聆听的话，你会暴露自己的主权在他手里，那么他的话会潜移默化影响你，会带来很多的噪音杂音，让你前方的道路不清晰。做牧者做领袖的要特别小心，撒旦会借着所有的人来影响你，阿们。所以我们从来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生命主权在任何人的手里，自己去求问一下。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答吧，离开你的，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今天主还在呼召所有的信徒回头吧，从你的偶像那里回头。什么偶像？假先知、真先知都有。偶像就是你喜欢求签算命，你喜欢走捷径，偶像就是你自己不付代价寻求神，找人那里寻求答案，这就是偶像。你借着这个事儿与神神书，神要向你变脸。所以后面的经文更可怕，我就不读了。神要向那先知变脸，所以先知侍奉也要小心，不要最后导致神向你变脸，那真的得不偿失，阿们。那么正确的先知侍奉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正确的先知侍奉，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七节，讲到了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神的意思说，你要相信，要自信，你里面的圣灵会教导你，不要怀疑，阿们。很多基督徒对神没有信心，对人很有信心，要悔改，阿们。要对你旁边人说，你要对神有信心，不要对人那么有信心。你里面的恩膏是真的，他可以说错，阿们。你里面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为什么这个喜欢相信人说的呢？有的人说的简直就胡言乱语，有的人就喜欢听，喜欢听，最后的结局我告诉你一定是悲惨。要听的是恩膏的教训，哈利路亚，不是听人胡说八道。很多先知预言就是胡说八道，你分辨不出来吗？有的人明显他说的不对，你还在听，可能他说的是别的什么事，他还会给人找借口，他还会去帮别人圆场。有的人就愚昧到这个地步，说错了他还替别人圆场，他还找一百种理由啊，可能他说的是那样解释，这样解释，他在替别人圆场。我跟你说，有的信徒就愚昧到这个地步，你就不知道已经错了，你就可以拒绝了，还要再去暴露自己的生命，在他的主权下去影响你。这个东西不是说听了就没事，听了都有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找真先知，而且是心里面已经得到神的答案了，找真先知去查验，阿们，这是可以的。因为在但最重要的法则是你自己先要在恩膏的教训里面，住在恩膏的教训，凡事操练自己，寻求。为什么我们房间要先知培训呢？ 为什么我房间不提供这些童工的微信，很多人要就是不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就会不断的去骚扰别人，去求问，你自己去祷告。我们会训练出先知的军队，因为神要训练你自己去求问神。阿们。初期会困难，但是突破了就好了。因为这个属灵的耳朵是越操练越敏感的，恩高的教训是越操练越锋利的。阿们。等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就会很快捷的就会得着神的答案。初期人都喜欢找捷径，初期你要坚持下来就好了。阿们。不要仰望人，单单仰望神。阿们。然后回到正确的先知侍奉是什么呢？在灵前十四章第三节，灵前十四章三节，找到灵前十四章第三节，贴出来。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个做先知讲道的，在原文圣经是 prophecy， 就是发预言的。就是说，发预言的是对人说要干什么呢？发预言的三个方面啊，发预言的在新约的教导正确的三个方面是：听好了，造就、安慰、劝勉人。倘若这个人发的预言不是在这个三个范围内，那你就不要接受。因为在新约里面发预言的范围神定了，是造就、安慰、劝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方面神在告诉你什么，就是说在新约里面你应该自己先求问神，住在约翰一书所教导的恩高的教训里面，自己从恩高的教训那里得着答案。阿们。然后再去从真先知那里，听好了，是真先知那里寻求帮助，寻求印证。所以他给你的帮助，真先知的职分就是帮助你，来安慰你，劝勉你，来造就你。阿们。这上面有没有写给你提供方向？有没有给你指路？有没有？没有，没有说算卦，没有说给你算命，没有。造就、安慰、劝勉，这明显这是一个辅助的词，这三个词全是辅助的。阿们。全是辅助的，意思是你心里先有答案了，才来寻求先知的这种印证，使你得到安慰，使你得到劝勉，使你心里更有力量。主啊，就原来就是这样的，我心里已经有数了，这样借着神的仆人这种印证，主啊，我更有力量了，我的心更受安慰了，我更不疑惑了。阿们。这就是新约的先知预言。哈利路亚。如果超越了这个，你就要疑惑了，你就要画个问号了。有的人的预言就是主啊，他这个你们家金戒指在你们家那个第几个柜子，主说你把它拿过来奉献。在美国有个这个先知非常出名，就在这一块揽了很多财，现在很多人把他称为伟大的先知。我说这根本不是神的仆人，神不会那么无聊，他知道你家有几口，又咋了，魔鬼还知道呢。然后我跟你说，那些算命的人比他还厉害，他把你姓啥，你什么时候离了婚，他给你的事说的一清二楚。那些真正教鬼的人，你要这样对比，教会的先知连他们都不如。然而教会里的先知跟他们不同，我们不是在这个方面侍奉人，我们是造就、安慰、劝勉。阿们。所以你把别人的事说出来没啥了不起，那只是知识言语的一个彰显，重要的是智慧的言语的彰显，能解决人的问题，能够造就、安慰、劝勉人。哈利路亚。不要有人把你的事说出来，你一下一惊，神的先知我啥都听他的，那你就是愚昧人了。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邪灵很容易就可以把你的事说出来，邪灵到处互相合作，他跑到你家看一下你家哪里藏的东西，他然后给那个交给的人一说就知道了，这个很容易的。邪灵又没死，他在地上到处跑，派这个人派这个鬼那个鬼去你家调查一下，很容易的。但新约圣经上说，没有说先知预言的范围是这个，而是造就、安慰、劝勉。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搞清楚，有的人是你要不听怎么就开始审判了、咒诅了， 这个你就更不要听了，这个正更加违背圣经新约语言，没有让你去咒诅人，没有让你去宣告审判，而是造就安慰劝勉人。阿们。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的那种属于劝勉的那种审判预言是可以的，但目的还是劝勉，你自己可以分辨。但很多的假预言就是给你很多的威吓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吓你，好逼你就范，这是巫术，这不是预言，你要来分辨。所以做先知讲道的圣经说了，就这三个方面，造就安慰劝勉，而这三个方面完全都是一个辅助的，主角还是你，你自己要求问神，求问圣灵，阿门，
阿
门。然后得到这三个方面的安慰，侍奉发预言的人也要注意，你是干啥的，你不是主角，你是一个旁敲侧击的一个辅助，阿门。不要过分，不要越界，否则你会失去神的保护，后面就变成假先知，真先知会变成假先知，就是这样变，因为他越界了。侍奉不要越界，阿们，这是很真实的，侍奉不要越界。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在读这个经文以前，我们先来读彼前四章十一节，这里面提醒我们侍奉不要越界。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先读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等一下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听好了，这侍奉神的仆人要听好，我要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被服侍的，一个侍奉者，都需要小心，因为圣经也是这两方面。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远远。阿门。
阿门。
这在干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讲道的侍奉者，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意思是说，你不要讲自己的意思，不要发表自己的奇思妙想。要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阿们。也许你讲的道并不新奇，也不吸引人，像保罗说的，我没有高言大志，我只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甚至那些哥林多的教会都厌恶他，喜欢那个有那个有一个人叫什么阿波罗，是不是
亚波罗？
亚波罗讲的道很吸引人，他们喜欢亚波罗，厌弃保罗，谁生了他们？保罗生了他们，后来被亚波罗吸引走了，因为保罗没有讲高言大志，不像亚波罗那么有口才，能有一些奇思妙想，就像现在的教会很多人讲成功神学、自由神学，奇思妙想吸引人，讲外星人都有，啥都有，现在到你想听啥都有，乱七八糟养生道也有，你想要听啥都有，这个末世是个大杂烩，是个最混乱的时代。亚波罗到今天都不持枪了，因为现在奇思妙想太多了，撒旦身奥之地治理遍地。如果告诉你侍奉者，如果你不小心，你看这句话咋说的，如果要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意思你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哪怕讲的不吸引人，是古朴的道，甚至人听了他不想听，因为让人难行出来，但是你还要讲，因为你要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阿们。你不是发表自己的奇思妙想，不是说我这边道讲得很精彩就好了，不是我发明了一些奇思妙想，我讲了撒人身上自己大家都没听懂，大家都进入一种故弄玄虚里面，这样的神的仆人要被审判，阿们。这就是越界服事，神要你干啥，像保罗那样按照正义分解主的道，不要说那些不该说的话，阿们。讲台不是你表演的地方，讲台是你要来释放神真理的地方，阿们。是用神的恩赐，不是用自己的血气才干，甚至用巫术。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什么意思？你不会发预言的，不要逼着自己发预言。有的国外的牧师到了中国以后，因为中国教会是这样的，我遇到过有些这些国外牧师，我认识他，我了解他，他在国外不会发预言的，到中国变成先知了，因为中国人逼着他发预言。中国教会就是这样，能把一个非先知逼成先知。而这个人会受审判，别人逼着你犯罪你就犯罪，是吧？你在神面前没有借口的。阿们。我们也要不要逼着人，把一个神的仆人逼成了撒旦的差役，这也是教会的错，当然也是那个人自己没有节操。你没有发预言的恩赐，你就不发预言，用别的恩赐服侍。阿们。华人教会就是这样的，他当然给我发个预言，逼得有些人没办法，没有预言硬着头皮上，最后不得不胡说八道，逼得没办法了，因为他要讨人的喜悦，他觉得不这样他侍奉没路。我跟你说，你这样才是侍奉没路，你是走入死路，你不仅侍奉没路，你还人生也进入死路。我们不要侍奉人最后把自己的命搭上了，有何必呢？做个平信徒比这都强。阿们。侍奉人到最后把命搭上了，你说有必要没必要？扫罗要不是当以色列王，他还不会下地狱，当个平信徒他很谦卑的，结果成了以色列的王，结果自己把自己逼死了，其实也是被百姓逼死的，因为他也没有这样的节操。双方面的错误，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作为神的仆人，照着自己的能力，神给你啥能力你就服侍就好了，没有就没有。阿们。不要没有装蒜，逼着自己，最后我跟你说，害人害己，最先伤害的是你自己，你会让虚晃的临近到你里面，到时候就难以自拔了，最后地狱就是你的结局。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侍奉神侍奉到地狱里去。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侍奉人侍奉到地狱里去。阿们。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远远。神再一次提醒我们，荣耀全能是耶稣的，不是你的，要搞清楚。所以你要靠着神，神给你的恩赐才干来侍奉，不要越界，不要没有的装作有，欺哄人也欺哄自己，结局就是地狱。神没有逼着你让你这样做，神给你一千两你就一千两就行了，神没有说我给你一千两你给我交五千两，没有这样。阿们。自己逼着自己交五千两，那后面四千两都不知道是啥东西了，那后面挣的四千两都是要你命的。所以我不是开玩笑，很多人侍奉神侍奉到地狱里去了，他还不如做个平信徒。做个平信徒他不会下地狱，因为他没有那样的身量，没有那样的节操，最后到那个程度他就被毁了，侍奉神侍奉到地狱里去了。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多人都喊着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主说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都下地狱了。有的人居然解经说，因为这句话说你们这些恶人，所以说他们是不是信主的人。我说这简直就是没有一点圣灵的启示，耶稣明显说这是在传道赶鬼行神迹的人，这都是神的仆人，因为耶稣把他们改称谓了叫恶人，结果被一些解经家说因为是恶人所以是不信主的人。你说这人的脑子是不是转圈转到哪去了？没有启示我跟你说就可怕，解经解到一个地步让你简直无语，你没办法评价他们。我们需要有启示，这明显是在讲传道人的，后面也是在讲信徒的，不是在讲恶人，不是在讲不信主的人，而是神把神的儿女会改称谓，在约翰一书说神的儿女有一些会被改称谓，被神称为魔鬼的儿女，神的仆人会被神改称谓成为恶人。阿们。我们要认识神是这样的神，他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一些人的名字，义人的名字，你不要说那是不信主的人，那你就是太糊涂了，这叫掩耳盗铃，叫自欺欺人。好，回到这里，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做侍奉的千万要注意，不要越界。我们也不要逼人就范，凡事来仰望神，将荣耀归给神就好了。好，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哪些灵不是出于神，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怎么分辨呢？神说让我们要凡事查验，你要能查验他背后的灵界的势力。有的时候就是巫术的灵在向你说话，有的人给你发预言，就是想要控制你，想要让你奉献，想要让你得好处，想要让从你身上得好处，想要控制你来为他来。有些神的仆人对人的祷告就是想要来挟制你，让他让你为他的事工效力，让你为他的山头巴比伦添砖加瓦，所以他会发一些预言，都跟他的这个方向有关系。你要分辨，这叫巫术的灵。阿们。有些人呢，就是向你发了预言，就是让你恐惧战惊的，他背后的灵界势力就是恐惧的灵。等等，总而言之，你要分辨这些灵背后的，他不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上说，从圣灵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大家要记住，这是一个法则。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贴出来，新约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也就讲到了从神来的，上头就是神那里来的智慧，也有启示等等，预言等等，都可以说是智慧。先是什么？清洁的。大家说清洁，
清洁
就是圣洁的，
干干净净的，
不带着动机的。有的人给你发预言是带着动机的，他想要你的钱的，他想要你的好处的。阿们。你自己能查验出来，你只要不傻，你都能分辨出来的。人话里有话，难道你听不出来吗？先是清洁，而神来的是毫无动机的。哈利路亚，神的动机只有无条件的牺牲。而有的人给你做的侍奉，不仅是发言祷告，或者是按手祷告，还是别的服侍，他都想要让你给他奉献，或者他想要让你给他一些好处。这个你就知道背后的灵界势力有贪婪的灵，有偶像在其中，有魔鬼的工作，你要拒绝，要清洁。你侍奉人也不要带着动机，阿们。白白的得着，白白的给出去就好了，不要去。甚至国外有些教会流行什么，你必须先付钱1000块钱给你发一个预言，有一些名目1000美金发一次预言，先掏钱后发预言，这种事儿挺常见的。那你就不用找他了，他已经陷在一个魔鬼的网络里，他发的预言都是掺杂的，1000美金，那就打水漂了，估计买来的还是对你还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沾染玷污，贪婪马门的灵就会进到你里面，要拒绝。阿们。从神来的是清洁，我告诉你这是真实，在非洲，在美国，很多先知名目，你只要想见面，让他得侍奉你，服侍你一下，几千美金、上万美金都有，明码标价。我们不去论断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就是说事儿，我们不说这个人怎么样，但是这个事儿是不讨神喜悦的。阿们。神说白白的得着，白白的给出去，你怎么能把神的恩赐当作钱财来买卖呢？所以从神来的是清洁的，这样的服侍你不需要。不需要。然后后是和平。不过说那一点，如果你得到帮助了以后，
侍奉以后有感恩的奉献是可以的，这个不叫贪婪，这个是应该的，有一个感恩的奉献，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但是是事后不是事前，这个次序要搞对，阿们，是事后不是事前，那叫感恩的奉献，而你事前就那样做就好像是一种买卖一样，撒旦也可以控告你，你这个事儿做的就不对，我们不要做事给魔鬼留地步，阿们，要做光明事。后是和平，和平就是平安，这个汉语老是把平安翻译成和平，这是最大的失败，我告诉你，圣经中所有的和平都是平安的意思， peace 翻译成平安，不要翻译成和平，这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神不是让你世界和平，世界最后的结局神定了，像一个烂苹果一样，战乱是必须的，世界大战是逃不了的，你再祷告也是世界大乱，因为没有这个耶稣不会回来，当然我们不是祷告主啊，那你就让战争发生，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发现战争的时候，我们主啊借着这个战争来拯救更多的灵，灵魂震醒，震醒灵魂，阿们。你也可以求和睦求和平，但主题方向还是灵魂的拯救，我们不是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我们是加速这个世界进入结局，因为世界的结局是定了，但以理是说荒凉的事是定了的，阿们。谁定的？神定的，神定的，难道你想改变神的决定吗？你的祷告改变不了神的决定，你的祷告促成神的决定，阿们。所以搞清楚代祷者，不要祷告跟神作对，你祷告是跟神同工，不是跟神作对，温良柔顺，从神来的也是温柔的。后是平安，意思就是说从神来的会带给你平安，大家说平安，
平安
是你的引导，
是你的引导，
如果不平安的就不是从神来的，就这么简单，平不平安你自己知不知道？有的人麻木到一个地方说，主啊我也不知道平不平安你是个人，你是有灵性的，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有的人就是已经麻木到一个地步，好像成了机器人，平安你自己总要知道的，然后温良柔顺，从神来的是温柔的，良善良的，柔软的，顺服的，哈利路亚，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带着爱，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哈利路亚。所以你通过这些原则，你看这都是原则来分辨一切的灵，你就会分辨他们是有些都是批评控告的，那就分辨神是没有偏见的，没有假冒的，有些就是假装的，伪装的，你也可能分辨从神来的是真实的。所以一切的灵你都要试验，因为假先知太多了，你要试验，怎么试验？这些都是原则，通过这个经文你就可以试验，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平安，平安有没有引导你，有没有温良柔顺，温良柔顺而不是咒诅审判，哪有怜悯，出于神的侍奉是带着怜悯的，阿们，带着爱的，不是带着功利，带着好像强迫，这很好分辨的。除此以外再提醒你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你不要放弃常识，这也是神告诉我的，圣灵告诉我说只要你不放弃常识，很多事你都能分辨。什么叫常识？就是你的阅历，正常人的思想，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放弃常识，正常的去分辨，
正常的去分辨，
阿们，
阿们。
这种正常的阅历是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人给你祷告明显就不正常，神经质的，就是个外邦人都能看出来这个人有病，结果把你骗得团团转啊！你们家金项链在哪里，给我拿过来，然后你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去拿过来，这样的信徒可多了，一点都不夸张，他真的就拿给他，明显这都是一个骗财的，这是傻子都能看出来的，结果有些人他放弃了常识，变成了没有智慧，我们要把这个智慧始终保持着，阿们。神说你要做智慧的儿女，比如说有一个教会的那个假先知，他们人都认为他是真先知，他给人祷告就是你的女儿要嫁给我的大儿子，你的那个女儿嫁给我二儿子，儿子全部是残废，然后结果他们就去嫁了，为什么呢？把他当先知，没有常识。如果你 用常识的话，你会把你儿子嫁给一个残废吗？而且还是有问题的，愿不愿意？
不愿意。
你的常识是愿意吗？不愿意，那你就不嫁就行了。结果这些人放弃常识，变成了一个被杀的羔羊，待宰的羔羊。教会里这种可怕的事情多。以前曾经发生一个事情叫什么呢？叫做世纪婚礼。早些年了，在我侍奉初期我就听说这个事情，很恶劣。那个牧师给他们教会所有的这种青年大学生团契里的弟兄姐妹，都是本科学历研究生学历的，他来分配婚礼，搞了100多对，谁跟谁结婚，谁跟谁结婚，然后拆派他们到西边去宣教，全部失败，最后妻离子散的一大堆，没有一个成功的，全部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作为。那些大学生傻不傻呢？不傻。能考上本科的研究生的傻不傻？不傻。为什么他们会被骗了呢？后来这个事国家都介入了，给基督教带来极大的沾染玷污臭名，因为这些人放弃了常识。我今天说你嫁给那个路边那个老头子要饭的，你愿不愿意？我是真先知，我说神说的。有些信徒就敢这样做，他放弃常识。所以圣灵告诉我说，不要放弃常识就可以了。常识就是你的阅历。神没有说让你信了耶稣变成傻瓜，圣经没有说，神说永远就是你要做智慧的儿女。为什么给你箴言书，给你很多的书信，干什么？让你有智慧。哈利路亚，基督徒要比外邦人更有智慧。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变成比外邦人还要傻，有些基督徒在生意场上在各方面都很成功，到了教会像一个没有智慧的机器人，别人咋说他就相信，然后带来了很多的悲剧。是什么错呢？他放弃了常识。神从来没有让你放弃常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神不古怪。大家说我们的神不是古怪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古怪的神。
所以因为违反常识的事儿都是古怪的。我告诉你，后来我发现只要是违反常识的这些古怪的事儿、稀奇古怪的事儿、神经病的事儿，你可以说神经质的事儿，都不是从神来的。我在这些年发现，我特别留意了这一点，我发现只要是稀奇古怪的人，他都有问题。我后来发现他果然有问题，而且大问题。神经质的人也是这样，神经质他不是神经病，大概也差不多，神经质都有问题。这些人你都当远离，管他是先知也好，牧师也好，神不是古怪的神，神不是神经质的神，神是正常的。阿们。所以你不要活得像个神经病，也不要做一个古怪的神的仆人，你会玷污神的名，最后被撒旦掳落，然后成为撒旦的差役。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了撒旦的差役。据我观察，我从起初就告诉他了，有的人我就直接训斥他，我说你正常一点。他不要正常，他要这样吸引人。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正常一点，不要放弃常识，学习神的法则，那么你这条路会走得越来越好。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不是古怪的神，你为什么要那么古怪呢？难道你不是神的儿女吗？你的儿子不应该像你吗？你是这样的品格，结果你的儿子跟你一点都不像，那你会觉得这个你的教育是失败的。神也是如此，他要我们像他。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像神。阿们。所以我们不要去，要远离一切古怪神经质的东西和这样的人事物，都要远离。阿们。这样就能保守你，不放弃常识，远离一切古怪的神经质的东西，然后学习雅各书的这个3章17节这些分辨法则，那么你还什么也骗不了你。哈利路亚。很好分辨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法则，这都是能够保守你的性命的。因为末世太危险了，末世太危险了，末世太危险了，很多信徒都容易被骗。在末世最容易欺骗的这些信徒呢，就是这些喜欢追求这些新奇古怪事物的， 喜欢追求这些的，不重视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重视神的话语装备自己，不重视在圣灵里祷告，只追求这些新奇古怪的道理，被人按手服侍，被人发预言祷告，这样的信徒是死得最快的。我在讲他属灵的灵性是最容易跌倒的，而且一跌倒好很难爬起来的。这样的信徒好多都成为撒旦的掳物，掉在魔鬼口中的食物了。愿神怜悯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信徒，让魔鬼成为你的食物，你不是他的食物。但这些信徒已经丧失了，因为他们不懂神的法则。所以我们在末世一定要记住，要远离这一切属灵的沾染玷污，不要寻求这些新奇古怪的事物。在末世会有很多人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来讲一些新奇古怪的，有的人在不断的讲天使啊，天使把天使讲的7600章。我告诉你，天使你再讲就是服役的灵，你的地位比天使高，你研究他干啥？你祷告他就得为你效力，你不需要研究他。哈利路亚，天使也不敢彰显自己，因为他知道他是在你的权柄下。哈利路亚。有的人把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新奇的道理你研究这些干啥呢？圣灵你研究好了，你跟神的关系好了吗？本末倒置。有的人在研究很多新奇古怪的道理，讲的乱七八糟的天花乱坠的信息，你看网上啥信息没有，什么假先知没有，要啥有啥。末世太可怕了，如果你不重视灵界的这种沾染玷污的法则，你不知道防守远离防备的话，你会被很多的东西沾染玷污，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很多信徒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我在讲属灵的沾染玷污，属灵的灵性的死亡，要谨慎，不要去喜好这些猎奇。有的人就是天天就是讲的就是天堂是什么样的，也许有的地方是对的，但是神不让你把目光定睛在天堂上，谁让你定睛在完成大使命上。在地上天堂很好，将来你会去，现在你不要活在一个空中楼阁里。有的人天天就是想着天堂，在地上你要尽的本分要尽，阿们。有的人天天在想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自娱自乐。有的人就是只讲这些东西，啥都没有了，这样的神的仆人就是可怕，你不是真正的神的仆人。哈利路亚。你的信息要全备，不要为了满足大家猎奇的心理你就讲这些东西，吸引了人，最后是害了这些人，将来神向你交账的，那么你交不了账就要下地狱了。我们也自己也不要耳朵发痒去寻找这些稀奇古怪的道理，回到神至圣的真道上，阿们。造就自己，每天默想神的话，读经祷告，听到，不要去撵着人跑，撵着人跑最后都掉到沟里了。好好的在圣灵里祷告，追求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标杆。为什么为自己找那么多所爱的人呢？都是偶像，耶稣基督就够了。哈利路亚，
阿们。
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就够了。不要轻易的暴露自己的生命在别人的手中。有的人找人排队发预言，你找正确的先知也好，结果找错误的先知，找自己一生都是被沾染玷污的，还不懂得洁净。我说了，神的仆人只要你活在神的同在里，你是个祷告的人，没有破口，那么没有问题。然而很多神的仆人不这样，他不重视祷告，不活在神的同在里，被沾染玷污，他是最肮脏的人，因为他服侍的也很多，他也被沾染玷污的最多，而很多人还喜欢让他来服侍，你就知道有多少污秽影响你。我们要做圣洁的，要分别为圣，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天路是简单的，复杂是因为人自己搞复杂的，很多人给自己找麻烦，你被这个按手那个按手，很多人你不了解他的，最后按到最后你自己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洁净自己。我记得辛班尼他弟弟叫做辛亨利，有一次他给我说什么呢？他说有的人他给他 握手是不得不握手，但握完手以后圣灵就感动他要去洗手，太脏了，灵里不是手脏了，是灵里太脏了，因为他灵比较敏感。可见你就知道属灵的人他会很重视灵里的洁净，灵里的圣洁，因为你只有活在圣洁里才能活在神的同在里，活在神的同在里才有神的光，有神的光魔鬼才不敢靠近你，你才能持守在圣洁里面，持守在神的荣耀里，哈利路亚。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状态。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求圣灵来光照开启我们，有没有被谁沾染玷污，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有没有追着人跑，有没有拼命的想要把头削尖了让人给按手祷告，找人给你乱发预言的向神悔改，为什么不寻求主，为什么不相信圣灵的恩膏，就在你里面要来教导你，要来引导你，凡事上都要教训你，我们要向神来悔改，我们找了许多所爱的把耶稣基督给忘记了，这都是我们心中的假神，主啊，光照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悔改，家人们，我们向神来悔改。呼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啦吧山德里黑啦哈啦吧山德里黑啦，祷告祷告，认罪认罪，需要认罪，很多家人你都需要认罪，你的心是不正的，因为你总是想找人，你并没有真正的降服于主，你对主没有信心，对人很有信心，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这样的罪。呼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帕萨拉海拉巴山德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光照我们，开启我们，显明我们心中一切隐未现的罪，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是否只有你一个爱人，还是有许多的爱人，主啊，我们是否把偶像假神接到心中，主啊，开启我们，我们今天愿意来悔改，调整我们的心，转向你，唯有你是标杆，主啊，唯有你是标杆，主啊，唯有你是标杆呐、啊，耶稣，呼啦吧啦吧啦吧，舍利利利，呼求他，主啊，洁净我，打碎我心中的偶像吧，主啊，让我来今天来悔改，彻底的悔改，脱离一切的假神，把我心中的假神拿掉，对人的这种相信，对先知预言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忽略了对圣灵恩膏的这种求问，凡事去求问人而不是求问圣灵，求主赦免我，主啊，把这个偶像打破打破打破，奉耶稣名击杀击杀击杀出去，这样的偶像从我的心中拿掉，主啊，让我的心被改变，让我的心仰望的只有一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主啊，只有一个，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主啊，只有一个耶稣，你是我的人生的方向，你是我的标杆，你是我的光，没有别的，主啊。呼啦吧，沙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啦吧，向他呼求，向他呼求，家人们，向他悔改，主要来赦免你，主要来改变你，在这个时刻。呀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兄弟，曼德里黑啦吧，山德里黑啦。Z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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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主正在接近我们， 主正在拆除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一切的假神奉耶稣生命拔出拆毁。我们不再就着假神来求问神，主我们只就着圣灵的恩膏来求问你。嘿啦吧啦吧山德里嘿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嘿啦啦啦啦啦吧山德里嘿啦。主要让我们知道真的先知也只是我们的一个辅助者，主要唯有你是我们的答案。我们不要借着真先知结果与你生疏了，主啊，你是我们的爱人，你是我们的良人，没有别的。神的仆人只是帮助我们的，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来悔改，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主啊，拆毁我们心中一切的谎言，奉耶稣名拆毁我们思想上的这种坚固营垒，依靠人不依靠神，占卜的坚固营垒，喜欢新奇猎奇这样的心态，主啊，这些坚固营垒，耳朵发痒听这些随同自己的情欲添了很多的假师傅，这样的坚固营垒奉耶稣名拆毁，奉耶稣名拆毁，奉耶稣名拆毁，主啊，更新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被改变，奉耶稣名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来与神的话语对齐，好让我们晓得神的话语，晓得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一切假的谎言奉耶稣名拔出拆毁，奉耶稣名，每个家人把手按在头上，奉耶稣名，主啊，在这个时刻，主啊，你洁净我们的思想，奉耶稣名释放圣灵的火，释放复兴的火，释放洁净的火，奉耶稣名释放一切焚烧一切的火，烧尽我们里面的坚固营垒，烧尽我们心思意念上的谎言，谎言的营垒奉耶稣名烧毁，奉耶稣名烧毁，依靠人依靠人的这种偶像的心态奉耶稣名烧毁，求问人不求问神的这样的一种坚固营垒烧毁，奉耶稣名摧毁，奉耶稣名摧毁，奉耶稣名摧毁，奉耶稣名摧毁，主啊，赐下更新，赐下改变，赐下炼净，洁净我们的心思，洁净我们的意念，主啊，让我们的心被改变，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再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圣灵的恩膏要引导我们，凡事要教导我们，我们要照着圣灵的恩膏的教训住在凡住在圣灵恩膏的教训里，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除去对人的相信，单单来信靠你，单单来信靠你，单单来信靠你，主要为我们造一颗心心，是另立的心智，另立的心智，像加勒约书亚那样专心跟随你的心智，专心跟随你的心智，专心依靠你的心智，奉耶稣名赐给我们。呼啦吧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主要我们感受到主啊，你正在更新改变我们，谢谢你的更新改变，谢谢你为我们造这另立的心智。呼啦吧山德里黑啦，领受家们，领受领受一个另立的心智，主要来更新你，打碎一切的偶像，主要打碎一切的偶像，击杀你心中的偶像，击杀你心中的假神，主耶稣的宝座要树立在你心中，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宝座，没有别的宝座，只有耶稣的宝座在我的心中永远坚立，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位家人，没有神的智慧见识，没有神的智慧聪明，没有神的长见识，在见识上多而又多，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愚昧，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欺骗，